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。这个短小的节目为的是辅助圣经学生理解经文中更深奥的福音含义。在我们讨论今天的属灵象征题目之前，我想提醒一下，圣经里说道，耶稣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讲。参见马可福音4:34。圣经里经常记载主耶稣述说一个属事的故事，并使用故事里面的细节来写照福音中各方面的真理，或者说基督使用属灵的象征来传讲。为什么耶稣一贯使用比喻呢？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，通过使用比喻，他是在教诲我们怎样理解圣经。神使用圣经中的许多人物、地方和事件来预表、象征福音中各方面不同的真理。让我们来查考人类的第一位人亚当作为例子。圣经在罗马书中提到他。罗马书5:14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亚当被称为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那以后要来之人是指基督。基督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15中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。哥林多前书15:45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灵或作血气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从亚当衍生，而整个神的重生选民却来自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学习题目是亚当，他有时被形容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和写照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《启示录》这卷书的圣经学习。今天播出的是《启示录》九章查考的第16讲。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。我们在上一讲里提到了捆绑和释放的经文，我们将继续查考与这个有关的经文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1章1到2节里说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这里被翻译为拴的这个希腊词，跟我们一直看见被译为捆绑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，因此可以读成，必看见一匹马被捆绑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又一次我们发现被捆绑和被释放的语言。记住，驴在圣经里可以象征人。我们从出埃及记13章13节里知道，凡头生的驴都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它的颈项。还有其他从属灵上把驴等同于人的经文。因此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匹被捆绑的驴，还有驴驹和它同在一处。主耶稣命令他们解开。由于解开在英文里是释放，所以说把他们释放，牵到他这里来。然后圣经在马太福音21章3到5节里说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事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这是一幅美丽的属灵上的救恩图画，基督释放囚犯。他释放像这匹驴一样被捆绑的人。驴是象征人的一种很好的动物，因为驴是一种固执的动物，正如人固执一样。所以，即使在这个看似随意的历史事件的引用，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发现神借此机会来阐述救恩。以前被捆绑的所造之物被释放，然后基督骑坐在他身上。记住，在圣经里，坐是统治的意思。所以当耶稣骑坐在驴和驴驹身上时，他是描述他在罪人生命中所行的。就像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然后基督释放的那个女人，她释放了这匹驴。现在她骑坐在上面，她在那个人的生命中作王统治，她统治着那个罪人。现在掌管那个生命的就是她。我还想提一下，在旧约以赛亚书58章里也有一些经文，也符合这幅属灵图画。神在以赛亚书58章那里说到属灵的禁食 是什么意思？他在以赛亚书58:6里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查考的，所有很多圣经语言所表达的意思，就是松开罪恶的绳，让被掳的得自由，让囚犯得自由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。我们再看几节可以有捆绑和释放这种语言的经文。在约翰福音11里，我们读到拉撒路死了4了，然后主耶稣来到叫他起死回生。圣经在约翰福音11:43-44里说，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这里我们又读到一个十分美妙和荣耀的历史比喻，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。主耶稣确实叫拉撒路起死回生，那件事在历史上发生过。然而注意，他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巾。基督命令说，解开，让他走。基督叫拉撒路肉身从死里复活，表示神在救恩里的工作。罪人被他们一切的罪捆绑，他们被捆绑在属灵的死亡里，他们被牢牢地囚禁，被罪和撒旦捆绑，被捆绑在巴比伦撒旦的王国里。然而在救恩里，主释放了他们。在大灾难时期，在全地，也就是这个属灵的巴比伦王国里，捆绑着许多的人。后来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呢？那时神有一个计划，要拯救许多的人，把他们从大灾难中领出来，把他们从巴比伦王撒旦所捆绑在巴比伦里领出来。我们就在启示录9:14里读到，把那四个使者释放了。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对拿但业讲话的时候，他怎样比喻救恩？他说道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他们真的不是天使，他们是人，他们是神的选民。一旦他们得救，这就仿佛他们升到天上的居所，与耶稣基督共同作王，然后又作为使者下来，因为他们将执行传扬福音的这个任务。在我们这节经文这里，神提到被捆绑在巴比伦的四个使者，四代表这些使者的普遍性，他们普遍全地，指南针的四端，他们从幼发拉底大河被释放，他们在救恩里得以释放。我们在启示录9:15里读到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我们来阅读启示录9:14-15。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在前面的查考里讨论了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，神命令要释放他们，并且我们注意到被捆绑和释放这种语言与救恩有关。我们还查考了几段经文，神在这几段经文里都使用了这种语言。先是一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之后，她被释放。然后是拉撒路死了以后入殓的时候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主命令拉撒路出来并解开他。裹着和包着在英文里是捆绑的意思，而解开在英文里是释放的意思。在圣经里经常可以找到这种语言。这四个使者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。我们注意到幼发拉底大河是巴比伦大城的一个同义词，这四个使者象征被捆绑在巴比伦的神的选民。巴比伦就是撒旦王国，就是这个世界的国，他们代表从全地四面八方来的神的选民，他们被释放了。这件事情发生在神拯救许多的人，把他们从大灾难中领出来的时候。当某个人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时候，他们就被解救出来了，从罪和撒旦的捆绑中被释放了，脱离了黑暗的国度，属灵的巴比伦。我们来讨论启示录9:15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这四个使者象征神的选民被释放，神一释放了他们，就预备好了他们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释放四个使者跟杀人的三分之一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思想这件事，并细想一切圣经信息，就意识到，神是在再一次强调对世上未得救之人审判的本质。尤其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是指留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未得救的人。那个审判的本质就是不再有救恩了。神拯救了许多的人，这些人是由这四个使者所象征的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能知道在大灾难时期得救的许多的人就是这四个使者，因为神在14:15里称呼他们四个使者，在16里神换了一种说法称呼他们为20,000，他们是同一回事，没有转到另一个话题。神没有说我们谈完了四个使者我们要开始讨论20,000，他根本没有显示他要讨论别的事情，他确实是在讨论同一班人马。14:15经文里的这四个使者和我们在16经文里看到的20,000马军是同一班人马，他们都是指神的选民，也就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许多的人。 我们再仔细查考十五节，就能肯定地知道确实是这样的。经文说，那四个使者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接着，我们在十六节里读到两万万马军和他们的马，并且火和硫磺与他们有关。然后注意，启示录九章十八节说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这就是证据。十五节说，那四个使者被预备好了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现在这两万万马军和他们骑的马也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他们都在完成一样的任务，因为这是同一班人马。四个使者是表示两万万马军的另一种说法，而两万万又清清楚楚地指的是神的选民，也就是所有那些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。他们以前被罪和撒旦捆绑囚禁在巴比伦里，而现在他们得自由了，或释放了。正如历史上犹太人被捆绑在巴比伦七十年一样，那七十年象征大灾难。接着七十年完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居鲁士王，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大力乌王，马代和波斯人的王夺取了巴比伦。之后不久，他就下诏通告全国，释放了所有犹太人，他们可以回犹大。以前，犹太人处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下，他们被捆绑。但是一旦居鲁士王突然临到，正如主耶稣如夜间的贼一样突然临到一样，夺取了巴比伦国，犹太人被释放。那正是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时所发生的事。神的选民不再被捆绑在表示这个世界的巴比伦里了。到基督降临，到他的救恩计划结束时，他们就被释放了。所有那些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现在都找着了。因为以前通向全世界宣告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，他们就听到了神的话语。神使用他的话语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，他们被释放了。神就是通过释放他的选民这种方法，在审判日审判一切未得救的人。因为所有神的选民被释放，就意味着不再会释放任何人了，不再有救恩了，不再施恩了。神不再发怜悯了，不再有救恩的水流淌了，救恩福音的光也不再照耀了。不论我们怎样表述，怎样看待这件事，都表示同一件事，那就是现在门关闭了，因为所有选民都被带进了天国。那就是释放象征神选民的四个使者所表示的含义。我们再来查考启示录九章十五节。神说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 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用词。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时。我们说，审判日要在2011年5月21日开始，就只是在指明2011年这个年份，5月这一月，以及21日这个日子。所以，这里提到的四个时间，我们只给出三个，我们就缺一个时辰。然而，我们曾提出一个时辰。你可能还记得，我们确定审判会在耶路撒冷，时间是下午的6时开始。说实话，我实在记不得那个时间是怎么算出的。不过当时有人确定审判日就会在那个时辰开始，就在那时，人们期待着大地震的发生，他们期待着表面事件的发生，可是那种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然后人们就断定说，这是错误的，那一天审判没有临到。然而我们学到，神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审判，所以2011年5月21日，耶路撒冷时间下午6点，从那个时辰开始，神关闭了天国的门，没人会注意到或者看见有什么不同之处，因为这个审判在本质上是属灵的。但是还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、有意思的时辰含义，那就是工作的日子，结束的那个时辰。我的意思是，圣经提到，白日有12小时。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9节里读到，主耶稣发表了这个声明。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，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陈述。圣经提到救恩的日子，那并不是指一段实际的24小时的时间，而是延长了的一天。正如我们得知，审判日并不是实际的24小时，而是很可能持续1600天。所以过去的救恩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在马太福音20章里读到一个比喻，神在这个比喻里提出了这个12小时的白日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1到2节里说，因为天国就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在这里，家主指的是神，做工的人是在葡萄园做工的神的子民，果子是神的子民传扬福音带进来的选民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3节里说，约在四初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。四初就是上午9点，白日应该从上午6点开始。圣经接着在马太福音20章3到5节里说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 午正和申初就是中午12时和下午3点。六节上半句说，约在酉初出去，酉初就是下午5点。六节下半句说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然后他在酉初这个时辰雇这些人进葡萄园做工。我们往下跳到马太福音20章8到12节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酉初也就是白日第11小时的下午5点雇的那最后一拨人，只工作了1小时。1小时后就是下午的6点，也就是白天的第12小时，可做工的白日就结束了。然后圣经说，到了晚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神是让我们知道，在启示录这卷书里，有几处地方是用一时象征大灾难时期，就是可做工的白日的最后1小时。福音要在那1小时里传到普天下去，这正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和经历过的。神史无前例地激发他的子民传扬福音，向全世界最后庄严地宣告神的话语。这样就把神的道带给了世界各地所有的选民。这是为了神可以完成他的救恩计划。然后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结束，大灾难的这一时结束了，也就是可做工白日的最后1小时，接着就到了第12小时。因此我们可以在属灵上把审判日比作下午6点。我们确定审判日正好是耶路撒冷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开始的。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巧合。再说，黑夜临到了。马太福音20章8节说道，日头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等等。世界上不再有属灵的光，就带来救恩的光而言，基督离开了世界，任何人绝不会再得救了。晚上临到了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9章4节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这指的是12小时的一段时期，就如耶稣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这就是象征救恩的日子的12小时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他是指他自己。记得前面约翰福音6章29节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，英文为这就是神的工作。耶稣就是约翰福音9章4节里说的那人，所以可以说 趁着白日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这工就是赐信心给罪人，使他们相信真理的工作。救恩的工作完全是基督的工作，而这工作在白日里都做完了。接着黑夜临到，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这只能也是指基督。除了他以外，谁还能做救恩的工？没人能做。人认为他自己能做救恩的工，可是他们的工作完全是没有果效的。神说，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。所以圣经说道，没有人能做工了的时候，这是指主耶稣基督。按着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，他不再赐下信心这个工作了。那正是我们发现自己在审判日这段时期所处的境况。这是晚上的时间。因为就如圣经在启示录九章十五节说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。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、某月、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某年就是2011年，某月就是五月，某日就是21日，而某时，按照葡萄园的比喻，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就是下午六点。四个使者正好在那个时候预备好了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现在我们对人的三分之一这种语言很熟悉了，因为我们在前面启示录八章里一再碰到这种语言，在启示录八章里就使用了11次。神谈到审判落到树的三分之一，种水的三分之一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。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就说到杀人的三分之一，只有在启示录九章这里，圣经说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而且圣经两次重复说道，圣经还在启示录九章十八节说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我们能理解这种语言的含义吗？为什么会有区别？启示录八章里着重于描写表示福音的语言，比如神说到审判的时候，表示代表福音的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种水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等等。而在这里却着重描写杀人的三分之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注意到，审判临到三分之一的这种语言一共有13次，11次出现在启示录八章里，两次出现在启示录九章这里，表示审判在地球历史13000年后临到人类，临到那些自称是神子民的人。自1988年那时，审判日要持续10000天，其中8400天审判众教会里的三分之一，然后在余下的1600天，在审判日里那三分之一的人就被杀，总共是10000天，象征到三分之一之神的审判的完整。神在启示录九章这里具体指明人，是因为最后众教会里的人都被杀了。我们怎么能那样说呢？ 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不是在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那23年大灾难期间被杀的吗？既是，又不是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那时会众里的人开始在属灵上死去。然而，总可能有人离开众教会，因为神命令他的子民要从众教会里出来。他们要是离开了教会的话，他们就可能置身在世界上。而当时，春雨正降下在世界上，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可能得救，没有被杀。然而，凡是在大灾难结束之前一直留在众教会里的人，最后他们处在一个神不拯救人的地方，处在一个圣灵不做工的地方，处在一个没有救恩发生的地方。那时，在世上任何一个教会里都没有救恩。到了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，审判发生了过渡，审判世界的日子开始了。然后，所有这些人，也就是人的1/3，20亿左右的人就被杀了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命令，他们没有从众教会里出来。所以，当神在世界上正在拯救许多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可能得救。他们并不是那要得救的许多的人的一部分，因为那时在众教会里没有春雨降下。现在他们的属灵境况雪上加霜。现在对众教会的审判结束了。审判开始临到世界，世上任何地方不再有救恩，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，结束了拯救他所有的选民，世人不再有救恩了。实质上，这就杀了人的1/3。稍后我们在启示录9章里将会看到，神谈到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他们指的是众教会外一切未得救的人，他们不是属于那被杀的人的1/3。我们将会解释，在审判日里，他们怎么没有像那20亿人左右的1/3被杀，他们为什么仍不悔改？不过，当然，神是强调那些知道父神旨意、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要多受责打，他们并应该更清楚神的旨意，他们本应该听从神，相信他的话。然而，他们不肯听从。所以在审判日一开始，他们就在属灵上被杀，这就保证他们必要死。他们没有指望，只是神还允许人祷告这杯可以从他们头上撤去，可是除此之外，他们就已经被杀了。我们要读启示录9章14-16节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。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/3。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 我听见了。在前面的学习里，我们讨论了那四个使者，他们原来是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然后被释放。他们看到巴比伦象征这个世界，那四个使者象征这个世界上被罪和撒旦捆绑的神的选民，神拯救了他们，由此就释放了他们。圣经说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。希腊原文里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原是已经预备好了，因为他们是从创世以前就预定要得救恩的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原是已经预定好了，因为基督赎罪的工作在创世以前就完成了，他们得救的一切必须的预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所谓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。东风就是借着听神的道，把那个救赎工作运用在他们心里。等到在大灾难的这一段很短的时期，尤其是最后大约17年的春雨时期，他的道声势浩大地传扬出去以后，他就成就了这个工作。全地上神的子民已经预备好了要听见神的道，神就用他的道拯救了他们。由于他们都得救了，所以神全部的救恩计划就宣告结束了。他拯救了所有他计划要拯救的人，这就促使他们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2011年5月21日那一天一过，那时所有留在众教会里的人大约有20亿之多，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人的三分之一，他们都被杀了，因为不再有救恩了。所以神的众圣徒发挥了推动作用，使审判得以施行，使人的三分之一，或者说众教会和会众里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得以被杀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启示录9章16节。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首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，这20000000马军从哪儿来？神刚刚还一直在谈论四个使者，忽然现在就谈到这20000000马军，他们根本不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因为神刚刚也在讨论他们，他们就是那四个使者，他们就是那些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人，他们就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那许多的人。而在这里，神用马军称呼他们，这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，因为启示录19章也是在描写审判日，那里描写主耶稣骑在一匹白马身上出来施行审判。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19章14节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在天上穿着细麻衣的众军就是众圣徒。就在同一章里的前面一点，神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 这就是所有神的选民，他们被称作天上的众军，他们也骑着白马。那正是我们在启示录九章十六节里看到的这个意象。启示录九章十六节说，马军有两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这样从四个使者就顺利地过渡到了两万万马军，可以说过渡的天衣无缝，因为这四个使者和两万万马军是同一，他们都在描写相同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或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军队规模，神的众军其实是非常庞大的。你若拥有一百万人的部队，那就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。你的部队若有一千万官兵，那么你的部队庞大的令人难以相信了。然而神说到神的众军有两万万或者两亿人，那么两万万或两亿这个数目，我们能相信这个数目吗？首先，那是一个准确的数目吗？两万万的翻译准确吗？希腊文原文万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词呢？我们应该求助于圣经来解释，就像我们解释别的事物需要求助于圣经一样。圣经是其本身的词典，神用圣经解释他自己的词语。经查考发现，万这个词的史特朗编号为3461。我们再来看其他几处地方是怎样使用这个词的。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19节里说，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。在这里，同一个希腊词被翻译为万。在犹大书14节里也可以发现这个词。圣经在犹大书14节里说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这里的千万是由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过来的。在启示录五章11节里，我们看到神使用了跟启示录九章16节里一模一样的希腊词。圣经在启示录五章11节里说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这里翻译为千千万万，与在启示录九章十六节里说的两万万为一个词。我们还有更多有关的经文。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24节里说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里说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傅虽有10000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最后一处地方是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，那里说，但在教会中， 您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每天收听《启示录查考》这个节目，下次请和我们一起继续查考《启示录》9章第16讲。朋友们，再见。